各组要用祷告结束了啊，我们等候还在祷告的小组，待会我会开放问问题的时间。因为回来这段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九节啊到二十节，再念一次啊。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关于门徒的生活。因为跟随耶稣是跟随复活的耶稣，那我们经历复活的耶稣，就是奉他的名两三个人聚会，主住在我们中间。那主在我们中间，你跟着主一起生活，这就是门徒生活，对不对？所以我们结论是要做主门徒，一定要有两三个人的祷告团契。但是 我一定要这样子讲了，才不会变得太律法主义，就是一定要两三个祷告团契。可是这里面哈，我们刚刚开始分享了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开心来好好分享。说的容易了，两三个人真的要固定一起祷告，难处很大。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知道的难处，然后当我们再开放问题来讨论，有些我不会回答，有人举手替我回答也可以哈。首先哈，我们没有办法同心。你说回到家哈，丈夫跟妻子说，今天我今天录中间讲说我们做门徒，哎，你也是基督徒信主二十年，我们应该好好一起祷告啊，那好一起祷告，祷告完没有味道，祷告完想到今天要祷告，还明天想到就觉得很累，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少一根神经可以懂你，你也少一根神经可以懂我。我们要追求同心的话，那同了两次就散。注意啊，他不是在教你追求同心，他是在教你奉主的名让主同在。是主先同在我们才同心，还是我们先同心然后主同在？是主同在，主同在的前提是因为主复活了，对不对？而且主住在我的里面，也住在你的里面，对不对？然后我们两个奉主的名来聚会，如果我们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会的时候，四张椅子，三个人祷告，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的是谁？是耶稣。我们一起到主面前来，一起来跟这一位主祷告，不是一起来借着跟主祷告的机会劝勉别人，那为了让彼此能够达到一个协调，因为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权威，你总不敢在祷告的时候跟我吵架吧？我跟你说，这招在我家没用，我们一面祷告一面吵架。没用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强迫自己跟别人同心，关键在于主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主在，所以我对三个人的祷告小组有信心，不是因为我相信地上任何三个人可以同心合意，不是，是因为我相信如果有三个人他们委身于说，哎，听着，我可能不够爱你，我可能不够认识你，但是主吩咐我们要这样子跟随他，我们就见面，我们就祷告。夫妻愿意在一起祷告的前提，不一定是两个人很喜欢在一起祷告，是因为主吩咐我们祷告。如果我们在一起不能祷告的话， 先暂时分开，以后人要在一起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祷告小组的整个基本心情是建立在耶稣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奉他的名，他在我们中间。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推动门徒的小组的话，从能够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基础开始。那这两三个人彼此认识吗？也许认识到什么程度呢？看情况。相爱吗？不一定。哦，我们不相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认识。你猜猜看，我们认识了之后会更相爱还是更不相爱？如果我们要能够在彼此还不够认识而且缺少相爱的能力的情况下，还一直可以同心追求同心合一的祷告，只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是因为我们决定要跟随主做他的门徒。这样子清楚吗？一切是为着他，这就是大使命。主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是以复活荣耀的君王的身份这样吩咐我们，我们是他的门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你们要继续的跟随我，我复活了，我继续在你们中间同在，你们有两三个人祷告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是一个命令。所以你为着你要跟这位主的缘故，所以你委身和主量给你的祷告同伴见了面，也许是你的孩子都可以，也许是你的牧者，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一个牧道友，但是你就是要去。为什么？我今天要来祷告，因为耶稣复活，他是我的主，我要跟随他，我要做他的门徒，这是我一生的使命。我若这样做，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今天要去找我的这个妻子祷告，去找我的祷告同伴祷告，也许今天不会很愉快，可是我今天去找他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得到的满足，神会给我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自己会与我同在。反过来，如果我闷着，我就自己处理，自己关着，自己追求，自己祷告，上网去听唐牧师，再听余宏杰，我还是一个人，那我里面的灵命永远是在一个治愈的状态，我没有遵守他的诫命。他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恳求。那我们要准备结束今天的信息啊，明天我倒会开放一些问题讨论。明天啊，我们要分享在两三个人的祷告小组的气氛之下，我们要一起跟随主做门徒，还有哪些的层面可以让这个关系更丰富。我明天会讲三堂，第一堂是在真道上一起追求，意思是说两三个人的小组不光是祷告分享家常，我们可以实际的学习真理，因此被真理改变，但是学习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我明天细节会讲。一个两三个人的小组，如果它是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它不光是 missional，不光是 relational， 他一起追求真道的时候，他是 transformational， 他是会带来生命的改变的。然后我们说，在明天的第二章里面会讲到在爱中，好，在爱中互相扶持，在爱中一起追求，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慢慢把自己深层的问题打开，好让神的真理可以应用在我们最不敢让神的话进来的地方。我自己做不到，可是因为我有同伴，他们为我祷告，事情会变得不一样。然后第三堂的时候我们会讲在软弱中相互扶持。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渴望要改变，我们挣扎的求神帮助我们，但我就是做不到。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设计是要三两个人的门徒小组在互相扶持的关系里面，像三根木材哈，刚刚好的搭在一起，他自己站不起来， 神可以使用软弱的人成就大事，方法是我们在一起。这个是明天的信息，邀请各位来参加哦。然后我们在楼下哈，我们有诗的书房卖的书啊。我们最后明天结束的时候会介绍一个教材，就是欧格里博士的合成心理的门徒，还有他的进阶合成心理的领袖。那我会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介绍这个教材设计的好处。但是我们不是先给你们教材，因为你拿教材回去是没有用的。我们渴望的是，我们可以真正学会在三四个人的小组里面学会一起追求的生命形态。那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人有问题？希望在今天结束以前，我们可以分享讨论。是，音量。是，你以为姐妹分享都很属灵，你也搞错了。这个问题是说啊，就说弟兄在一起，首先哈，大家就是有男人最可笑的尊严就是这么一回事哈，就是要自己干，闷着头，做好了要别人称赞，做坏了要藏起来。所以男人在一起有团契啊，就很难真正的分享，都是先 packing order。 packing order 就是一群不认识的鸡哈，放在一个笼子里面，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互相啄对方，看谁力气比较大。然后呢，谈了三五十分钟后就开始知道高下了，然后就开始出现领袖，其他人就按照次序说话了。这个问题哈，我们明天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会深入的处理，就是为什么在分享里面我们还是要有教材，而且要有圣经，就是其实教材就是圣经哈，要有学习，因为哈虽然弟兄或是任何人都一样，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可以谈开，可是因为我们一起在学习一个预备好的信息，那信息本身在引导你慢慢的切入核心。然后分享是这样的哈，我不小心说漏嘴了，多说一点，哎，就你也放松了，你也多说一点，后来他也多说一点，然后说完以后我们为彼此祷告，哎，觉得还不错，后来又会多说一点，这个叫做信任的累积，对不对？信任是慢慢成长的。如果这个过程中间突然间有一个人拿这个资讯用去伤害你，这信任就坏掉了，就整个就拆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珍惜，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信任的团契生活，然后我们慢慢的可以谈开，那慢慢可以谈开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有耐心。所以对弟兄来说，弟兄因为顺服基督跟随他，先委身顺服，就是不容易，但是我就先去。然后我们的经验是哈，如果在弟兄的小组里面哈，持续七到九次之后，开始可以谈得很开。七到九次以后，使者哈，有一个弟兄，他带另外两个弟兄祷告，两个弟兄哈都是离婚的男人，一个是真的已经离了，一个是没有完成法律程序，然后呢，里面的故事都不堪入目。可是哈，七到九次了以后哈，就分享出来讲得很露骨，然后弟兄跟弟兄三个结婚的男人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是他们有一个尾声，这不是一个俱乐部，他们是奉主的名聚会，他们要查考神的话，然后他们查考神的话以后，其中的弟兄就劝告了弟兄说，你刚才说你现在打算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开始的关系，可是你知道其实神还是要你忠于你原来的妻子，虽然你们两个不能相处， 你想耶稣会怎么做？他就问他这个问题，这种问题你知道 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男人有这种问题，你不能这样问他的。可是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深入了，而且他们一起奉主的名聚会，是可以问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问，因为这个彼此委身的关系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明天还会讲得更清楚，就是这个小组一旦认真要开始的时候，大家要先约法三章，要有门徒的约，门徒之约，约了我们就委身，委身一个固定的时间。欧格里博士建议的是25周，我们约好25周每个礼拜见面，分享祷告，查考圣经，学习。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弟兄的经验是，到第7周的时候，大家开始无话不谈。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希望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有没有其他问题？
约什么？约法三章。
一个门徒之约，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这3到4个人，我们会固定的见面，把这个时间变成优先次序的 priority。它不是永远的，但是就算例如说25周里面，我们一定会见面，一定会祷告，一定会分享。这个我明天再分享，是请说。
有没有就是规矩，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够不能往外面去说
呀？就是哦，当然就是要保护彼此的隐私啊。
如果违约了怎么办？
我跟你说哈。这个不是心理学的这种支持 group 哈，不要在这件事上太 rigid 啊。首先第一个哈，谈到一些隐私的事情，可是你其实是奉主的名开始聚会，你一定要坚持这是奉主的名开始聚会。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彼此之间，是建立在主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些资讯出去了，这是在主的手中。反过来哈，对一个分享内心世界的人来说，其实主要教导我们慢慢学习做一个透明的人，慢慢做一个光明之子。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也会训练你慢慢学会让你接受，就是 actually it's okay， 你有一些失败人家知道了，不是不可以的。你可以用瓦器做，你可以一个瓦器有宝贝放在里面，圣经里面告诉你大卫犯奸淫又谋杀，告诉你摩西是一个杀人犯，告诉你彼得3次不认主，有没有？告诉你保罗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人，结果你看他们呢，他们都成了我们的老师。所以这是两面想。不过当然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你在分享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个讯息聊完以后觉得很高兴，然后回家再到饭桌上跟你的小孩聊天，说今天我听了很好笑的事情，他们怎么怎么。你当然不要这样。可是我们在学习，虽然有这个风险，可是你知道我们已经太孤立了。如果今天终于有个机会在教会在家里，我们重新开始可以真正的分享和祷告追求，哪怕有风险我也要一试，对不对？好，希望再回答你们。是后面吴桐。只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纯姐妹，第二种是纯弟兄，第三种是2对或3对的夫妻。看情况。如果今天是很多生命的问题都纠结在婚姻里面的话，2对夫妻在一起也可以啊，也很好。那我们绝对不鼓励不管已婚或是未婚，带着小孩或什么样，没有所谓的 protection， 就是没有所谓的弟兄跟姐妹在一起这样子祷告分享，然后旁边有个人在，所以没关系。不，任何情况我们都不鼓励这个，因为这个小组。在25周之后，它会达到非常亲密的地步。我们不适合在弟兄姐妹之间混杂的，对，除非是少数的例外哈。像我以前服侍过，不是特别，我们是因为姐妹是同性恋，然后 她跟别的姐妹在一起会比较复杂。对，就是有过这种特殊的案例，但是基本上，因为反正求神给你属灵的智慧啊，就是三四个人的门徒小组，最后要达到是一个很深入亲密交往、一起追求的关系。如果你觉得这个组合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不应该这样子开始，对不对？思考就是这样，这样希望回答你的问题。是。
我现在有一个查经小组，但那个就是问题，就是说不知太多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相关的是，我们的小组还不断的增长。
好，是在教会的处境底下，明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更多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般教会要兼顾很多人，然后这种小组哈，它有一点点的排他的性质，不是真正的排他，因为他之后要分散，他要倍增，那倍增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说。在教会的小组里面，如果小组比较多的话，可以操作的方式啊，是在比较固定参与的小组成员里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分成小组分享祷告，其他再回来聚会。对，不过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说的，现在先不要谈，不然太晚。那我们要结束祷告了。好，我们请徐牧师来带我们做结束祷告还有报告，谢谢大家。
在祷告以前跟大家报告几样事项，等一下我们楼下有一点简单的茶点，请大家下去，我们可以继续沟通。另外书摊已经讲了，书摊上是有一本书叫《合神心意的门徒》，请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那本是不是教科书，但是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有关系，以后我们可能用那本书继续来追求。另外是请大家还没有注册的，请你们去注册啊。那这样的我们可以统计一下人数，还有明天要准备的这个饭食。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课程当中真正了解我们怎么样是你的门徒，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追求。也谢谢主，你带领尊恩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借着这个课程让我们在这个题目上能够仔细的思考，也能够从圣经的角度来知道怎么样是合主心意的门徒。愿主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我们要善去脚步，求主保守祝福，继续恩待我们的儿童，他们在楼下的这个放儿童布道团的带领当中，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知道福音。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